中国著名独立记者高瑜在海外 X 平台发帖称，中国公安当局把他家的宽带、座机和手机线路全部都给切断，中断了他的一切通讯联系。高瑜说，今后我将趁网发推特，言论自由、通信自由是宪法保障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集权的专政工具如此随意践踏，我自然不会俯首帖耳。连日来，高瑜接连发推，报告他的最新状况，引起海内外的网友和关心他的朋友们的高度关注。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节目一年前专访高瑜女士，请再次重温一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的独立记者发自中国的呐喊和心声。
中国著名记者高瑜早年投身新闻行业，在中国高压政治环境里坚持媒体的人民性，报道实情，获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由新闻奖等多项国际褒奖，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高瑜的厄运与中国政治风雨紧密相连。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称高瑜为神通广大的记者。此后呢，他三次被捕，两次判刑入狱，一次监视居住，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青春年华和身体健康的代价，家人也受到牵连。回首往事，年近八旬的高瑜说他并不后悔，如有先见之明，他还会循着自己的足迹走，打破天也要写下去。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专访高瑜，讲述一个老记者发自中国的呐喊和心声。
好，高女士，我们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
谢谢许波先生，谢谢美国之音。
好，您1980年呢？1980年代您就担任了中国新闻社的专稿部记者，这就开始了呢您这个终生的这个记者生涯。我们知道高女士，如果您当初不爱新闻专业的话，您不会从事媒体行业，但是你选择了这个正是因为您对新闻的热爱，选择了这个新闻职业，众所周知呢，也给您啊今后的这个生活带来了无穷的这个痛苦和烦恼。那么现在回首往事，高女士，您首先给我们谈谈您当初的志向和您现在的感受好吗？
好的。我呢，中学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就是想当记者，当时我还记得呢，我把那个记者比喻成一只蜜蜂，在花丛中啊飞来飞去，采集花粉，然后呢挥到蜂巢，把它酿成蜜，造福于自然界。当然蜜呢也不能光人吃啊，是吧？我当时就有这个志向。结果报考大学那年呢，我为什么要报人大呢？因为只有人大有新闻系。没想到呢，我填志愿的时候，人大新闻系20名招20名的这一个被墨给涂就划了一道黑，就是不再招生了。我呢，当时人大呢还有一个文艺理论专业，是语文系的文艺理论专业，我就把它给，本来是第二专业，我就给挪上去了，这样呢，和做新闻呢，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为什么？人大学语文呢，好像在文学方面呢，更扎实一些。是吧？另外呢，我后来当记者呢，那都80年了，我那年都36了，因为有文革嘛，耽误嘛。我们在人大我就待了整整6年，因为有我们本来学制就5年，结果一批一批的学生毕业呢，都我们那年连那个 分配方案都没有，那会儿都是纪委给分配嘛。后来呢，我当然我那个也没有什么可争的，我当时是到了大同，大同去教书去了。结果呢，大同市呢很快就把我给提出来了。当时有个毛泽东思想什么学习班之类的，我就要到那些地方去采访。哪有毛泽东学习的活动呢，我就去采访，写了很多长城下的民兵啊什么这些，等于那几年也没教书，就干这些了。等我调回北京的时候呢，我是分配到文化局，因为我是北京市调来的，我只能到北京市单位。我就原来想让我到，他们想分配我到北京日报，我自己想到光明日报，结果呢，就这么折腾折腾呢，我就去文化局了，在文化局干了好几年，这才调到中新社恢复了。中新社恢复了，我那年我的儿子都4岁了吧，我才到了中新社。到中新社呢，我一去我还是最年轻的啊，一些那个人家的都是很有名的记者了，最小的也比我大10岁，很多都是老先生，都有燕京毕业的，还有哪毕业的，都是52年的中新社的成员。文化大革命当中呢，中新社就剩了3个造反派，合并到新华社对外部。所以呢，我就是那个中新社恢复的之后，啊，我算是当了记者，啊，就是这个情况，已经80年了，
好的，那么您当了记者之后呢，您这个记者生涯可算是够长的了，最近我们看到呢，您在不同的场合呢，对中国新闻界呢，您有个评论，您认为现在中国新闻界呢？就是媒体行业呢，是一个既危险又肮脏的这样一个职业，是典型的三寸黄泥地。哎，这个评价很有意思。那高女士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这样评价当前的中国新闻界？
哎呀，现在哪儿？这个为什么那个《刀郎》这首歌一下子点击率都上100亿啊？
是的，
主要是因为中国哪哪都是黄泥地，不光新闻界。不过这个现在要谈这个问题，我还真有些想法，就是今年呢，六月份呢，就是中学的升高考完了之后啊，要报志愿，有一个网红。这个网红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博士名导，名叫我看一眼啊，我还记了记，他好像是专门在网红啊，他是做那个考研的指导，而且也顺便给中学生做指导。他呢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呢报什么专业也不要报新闻专业啊，说新闻专那个他这个，而且还说了一个，说如果我的儿子非要学新闻的话，我就把他打晕，然后啊我替他添一个别的职业，别的专业。他的这么那个绝对的来踩获这个新闻专业啊，结果在网上就引起了，有一个四川一个新闻专业的教授，还有是哪个，也引起2个教新闻的教授呢和他进行辩论，啊，就说他这是误导，说新闻界还有大有前途等等，是吧？结果很快就发生水灾了，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很短的视频。也就是几十秒钟的一个视频，是一个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发的。这个博士名导啊，博士名导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个网红啊，这个叫张雪峰，山峰的峰，他呢，这个研究生发了一个什么专业，就当时是正是水灾， 水灾先在北京，爆发，就是那个门头沟啊，接着就是到了，涿州，那会儿还没有往南去呢，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说我呢，看了张雪峰，今年发表的说报什么专业也不能报新闻专业，我也很气愤，但是我现在竟然赞同他的说法了。
嗯，
为什么水灾这么严重，竟然看不到我们媒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都挂靠。是吧，都要挂靠党政机关，说我们这个媒体竟然没有一家报道，所以我就认为张雪峰说的报什么也不能报新闻啊，我的儿子要报新闻我就把他打晕，说我赞成的说法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是从这一点，我也不用再解释了，
对对对，
是吧，我也不用再解释了，大家都理解。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今年就是到了涿州的时候，那个几乎自媒体随便来报道那个水灾的状况，不管视频呢还是什么，他当然也都要在借着网络平台来发表，不管抖音也好啊，还有什么今日头条也好啊，都没有删。啊，都没有删。那个我的那个今天那个国宝来跟我说，说你为人说你的那个微信为什么让人封，可能就是你转载水灾的东西了。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你能不关心水灾吗？你只要有点良心啊，老百姓的整个的家都让洪水给搬空了，一个现在都在恢复，是吧？哦，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这些一些平台上边还可以满都是这些东西没有被删，虽然党媒他是没有公开的报道，是吧？他当然只报道了官方的中央的一些消息，一些成就，是吧？那个我们的抗洪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另说了。但是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些自媒体都没删呢？这些平台都没删，这些自媒体没有被平台删掉呢？我说主要你删一条你都是丑闻啊，人民的生命财产遇到这样大的，你说百年不遇也好，怎么不遇也好，反正是家家就是倾家荡产，生命都生命都不保了。现在死一个人说给2万呢，给4万呢，什么这种状况。你作为一个不要说媒体人了，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要不要关心啊？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好像就有点六四就是八九民运当中有一样啊，党媒官媒都开始，那会儿还有些自由媒体是吧，那会儿还有一些民办报纸，还有一些什么，就包括那个就是官办的一些，就连人民日报那会儿不也开始有一段就是真正的来报道这个是真实的情况的。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水灾呀，到后来是个人的媒体，现在网络时代几乎都是个人媒体，是吧？来报道的真实的水灾的情况，在中国成为让世界都知道中国到底遇到了什么。
好的，
所以现在我就看呢，中国媒，我为什么说三寸黄泥地啊？当然我不是指现在是自由媒体，整个就是要在这三寸黄泥地上来当一下主角，就是要什么，要把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水灾让世界人民知道，我觉得做得非常棒。
好的，您刚才举了几个典型的事例，说明中国啊这个媒体行业现在这个三寸黄泥地这种情况， 那我再补充一点啊，最近我们看到新华社社长，这是中国最高媒体人了，这个傅华，他有一篇主旨发言，震惊了国内外媒体。这里呢，可能我不得不给大家这个宣读一下，就是读一下他的这段话，然后呢，我想这样，请这个高女士呢，您来分析一下，您来评论一下啊，中国当今最高的这个媒体人新华社社长傅华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效应对了当今世界思想赤字、形象赤字、领导力赤字，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这个谋福星，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世界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想精华，为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哎呦，下面还有好多好多，算了，我不念了。高女士，您呢是我们新闻界的前辈了，那么作为一位资深记者，您如何评价这个当今这位最高中国媒体人的他的这个思想、他的胸怀、他的人格
啊？我想呢扯远一点我们文革的时候啊，文化大革命，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三中于四无限的时候，是吧？三中于四无限的当然都是指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路线了，要那样。结果呢康生啊和林彪在这里面，康生是最早的，他提出来的呢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后来这个顶峰论呢在文革开始了以后呢又被林彪发扬光大，就有一个顶峰论。结果呢就是我们都经历了打倒四人帮之后，是吧？那个打倒四人帮之后呢，当时呢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啊，这是胡耀邦发动的。我们在那个对于思想啊，对于思想界呢就提出了一个要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就觉得呢当年的这个顶峰论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不都是讲自唯物主义吗？我们从小就学的是唯物主义啊，我们都自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结果就闹了那样的一场不要说十年了，在这个那个顶峰论是康生58年就提出来。你想想，一直把人的思想和这个教育啊，整个从小学到大学啊，整个我们就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灌输我们一代一代的学生。鲍同先生啊说了一句，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改毛泽东的错，就是改错，改谁的错？改毛泽东的错。我们经过那么差不多改革开放现在40多年了，是吧？我们在那个前30多年我们一直就是和这个我们市场经济就是要对要改计划学，完全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错。我们当时要讲啊，废除了个人迷信啊，废除了很多终身制等等，这一切我们都是要批判当年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我就感到呢，最近呢，你说像这个傅华社长啊这一番高论，我总觉得那和顶峰论是又是亲家啊，又恢复了啊，又是这样。你说还有比这更高的吗？但李鸿忠当年就说这都是政治家当政治局委员的，这都是吧？他提出来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这不 典型的形而上学吧，蔡奇现在又是我们的常委，提出要学习习近平的著作，学习近平的思想啊。那当然前面有很多定语，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啊，社会主义思想，他说是什么？要入脑、入心、入魂。
对
啊，我说我这个呢，入脑我知道，因为大脑现在是整个是我们管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用归大脑的。那你说入心，心是发动机，它主要是管血液的循环，是吧？你怎么入心我不知道，你平常你要说说到我心里去了，这都是一种语言的表达的那种夸张，是吧？你入魂呢，你说人有灵魂吗？我们不唯物主义吗？啊，你要讲别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个我就认为是一些复辟。像这位富华社长谈的这些东西啊，我可能这个问题我要扯远一点，我总觉得简直是我最尊重的有几个老前辈，新闻界的，第一就是胡纪伟，啊，胡纪伟先生，胡纪伟先生是他告诉我，他说我就是胡耀邦的助手，
您是胡纪伟高女士，胡纪伟先生他是原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对，
总编辑后来当社长。一直是和那个谁和那个胡乔木啊，他们俩80年代展开过一场大辩论呢。当然后来就把人们因为辩论从那个就辩论什么呢，辩论人民性和党性哪个高。胡纪伟说人民性高，我们作为我们应该成为人民的喉舌，你不一直党的喉舌吗？结果呢他就被调离人民日报了，后来是吧？而且呢，尤其我要提一个，就是11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那会儿是华国锋主持的，因为邓小平呢，他们俩当年商量的这个工作会议呢，就是提的还是胡乔木给写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经济，这是主要的。结果在会上呢，胡耀邦当时是中组部部长，他拿出来很多他们平反冤假错案的材料发下去。结果陈云在那里边呢，他是带头开炮。那会儿没有大会，都是小组会，东北、华北、华南什么这么分的，都是小组会，但是有简报。这个简报每天传起来，那谁发什么言呢？全会的人都知道了。他们就提出来呢，说的那彭德怀还是共产党员吧，啊，他怎么样？又提，反正就是整个最后就冲着整个那个会议就控诉起毛泽东，文革，结果还有以前的政治运动受迫害的这群老干部。在这个推动之下呢，后来呢就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是林狐嘉，林狐嘉呢就在这个会议上做了个决定，为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四个新闻界的巨头，我就知道其中我就知道一个胡纪伟召集的，把新华社的社长朱穆之也找来了，说明天咱们必须把这个消息发出去。那会儿都媒体啊，现在你媒体你这些东西你得听谁的，你起码你的上头，你再是正部级单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是正部级单位，你上头还有谁呢？还有一个中宣部呢，中宣部上头还有中央书记处呢，中央书记处上的还有总书记呢，你不得一层一层汇报啊？谁敢这么写呀？结果他们这几个新闻单位全发了，新华社一发呢，全国都得通稿转载，人民日报再一发，你想想，这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邓小平当时啊是到东南亚采访去，不是访问去了，访问去。等他回来一看，木已成舟了。他当时就把胡耀邦找来了，说你给我找几个人。说胡乔木那个新闻稿不成了，那还阶级斗争为纲，那个还要那个发展经济是吧？以阶级斗争为纲，说你这不成了，你给我找来。后来好像是有那于那个社会员，你看我一下我这个脑筋，反正找来几个人，都是后来有中国委的那几个啊，那还有那个找来重新四个人给他重新写的稿。写的稿就把这个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所有的那个一些精华的东西吧，最受欢迎的东西他都弄到他的报告里了。特别他提出来个为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他说北京市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那就是他的平反的。所以这次呢，他为什么把11届三中全会后来定成改革开放的开始呢？主要是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半部上，他就因为他的这个报告吧，等于夺取了中央的大权。那起码有这种新闻界的功劳啊。那好，你比比这两个社长，当时朱穆之也是被胡锦伟叫去四个巨头开新闻界的巨头开会，结果就被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啊，您刚才读的啊，你都读不下去，讲讲这样能起到什么作用啊？老百姓谁听啊？那是媒体人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抄的，我在写评论的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得把您这些话的精华我都用上啊。首先用习近平主席的那党主席，不是总书记的，国家主席的啊。写外交我就用习主席的，写的党内的东西呢，我就用习书记的啊。我完了，我再用你这个副社长的，不就这样吗？现在我只能这么说了，让大家。我只能我因为岁数大了，老是回过去做比较，所以可能谈的啰嗦了。
就是您是一位呢，这个为了张扬个性、追求新闻自由呢，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一个资深媒体人，您是刚才讲过了，您是三次被抓，两次入狱，断送了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身体健康，而且呢，家属和这个家人都跟您受了一些连累。听闻您说过啊，您可能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便是您的儿子啊，您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我就一个儿子。你想那个我那个儿子呢？64时候正在，四中，北京四中是最好的学校，上高中。你想，我儿子后来把我抓了。我儿子政治课就不上，只要是政治课就不上。你想想，后来呢，他那个被就是儿子那个学业都影响吧。后来上大学之后呢，他后来就到人民日报工作，也是因为他爸爸在人民日报，结果呢，就逼得辞职。辞职以后，最后一直到了当了一个，滑雪教练，最后是滑雪教练。滑雪教练呢，就因为我第三次出事儿，他们就把我儿子安排工作，就让我儿子也是他们办事处介绍的，这是他们的任务嘛。您平常你们办事处的工作，还有说不就是？要那个解决失业人口嘛，也是你们的工作啊。我儿子那会儿其实自由职业者，滑雪滑的挺好的。结果就安排工作了吧，是卫生部下边的一个全国委员会啊，也没有什么。结果我儿子工作就因为你看，就因为我有推特，让我关推特，结果2020年的6月15号给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也不去人，打电话问我儿子工作怎么样，他们说工作很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啊，而且我儿子也不多言，什么也不多语，什么也不要求出差呀，什么有的时候人都要求啊，出国啊，他们那个单位也有出国的，他从来也不要求，就是本本分分的，结果就说，第二天就又来电话，说你们把他辞了，人家说什么原因，人就问。他们领导就问，别问啊，你别管。第三天又来电话说你们把他辞了，人家又问什么原因，说父母原因。我先生03年就去世了，这不今年整10年了吗？那当然就我的事儿了啊。这样人家没办法，就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收拾东西回家了，这不就失业了？失业完了，这几年你想，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他怎么能找，是吧？我们俩呢，我倒是现在就依靠我社保的3000多块钱吧，因为每年涨一点吧，原来那个给我按职工给的，我按职工，我也没当过工人，你他也不能按我原来事业单位给我，那要给我他们就赔本了，是吧？我就能过得比较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这样，我们除了吃饭什么也没有什么开销，啊，也就这样了。
那就是说，高宇女士，您儿子现在没有工作了是吗？
没有啊，三年了，
好的。
啊，滑雪教练也不能，也最近也不能当了。因为那个什么，一个我身体不好，我不胳膊摔酥了吗？我二也是2020年，我儿子失业那年摔的，他一直陪我到医院，我这胳膊粉碎性骨折，也做了3次手术，现在是换的金属轴啊，他这一直陪我，而且呢，这不又有一个什么他经常滑雪那个地方又举行了一次奥运会了。2021年是哪年奥运会嘛？
冬奥
那也没法去，也没法去，房租什么都涨价了。他现在也没想去，也上我身体也这骨头也坏了，看病都他陪着我那几年。所以
那么现在呢？听说当局为了打压这个扼杀您的声音呢，几乎切断了您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的这个所有渠道。啊，封禁了您的微博呀、微信的账号，并且还不断向您施压，禁止呢您在海外唯一的一个社交媒体推特上面发声。旅居美国的这个前中央党校教授啊，蔡霞女士呢，她就在推特上说啊，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让您社死，以消除您的所有影响。您看这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那个蔡霞也是国内出去的嘛，她最了解这个情况。我现在就是啊，把我儿子的工作砸了，就是让你们，那就商君书上说的贫民还是饥民呢，反正就是饿你们家呗，让你别那么别那么让你们过得更难一些吧，是吧？再有一个呢。我原来推特我没有上，我主要是写文章，那会儿是香港什么约稿非常多，美国约稿啊，还有欧洲约稿，我都忙不过来。我呢是别人给我，开辟了一个推特，有中文笔会独立笔会的一个朋友，我一直让他给我经营。后来12年呢，把我的微博给封了。微博封了，我也没有像那个郭玉华他们都是重新起，现在他也不用了。我呢就开始自己经营推特了。我这2年太松快了，我根本我就时政我也不，我就是写一个推特，国内有点什么事儿我写一写，结果把我的儿子给工作给砸了啊，还找我的亲戚。啊，这回呢，就是这月， 这也把我的菲特，把我一个只能私聊的一个微信，封到年底，31号，12月31号，把我儿子一个，因为他有时候炒点股很少很少，因为也没有钱，很少一个股，做股票的一个微信也给封了。他认为我可能会用他那个微信，我儿子连翻墙都不翻的。他就不翻，他一个喜欢体育，他的朋友，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这些吧，还到现在还是喜欢体育，每天还看什么，看那个国外的足球比赛什么的。你说就这样，你说给我封的，就是想让我连个微信上的消息都看不到。今天那个谁来，给我回答我为什么封我的微信？他说是网警封。我说废话，不是网警封的。那你们参与了没有？他说，他也不说。他说是不是您写水灾了？我说我告诉你，我水灾可用不着微信给我。你上的任何你现在的平台，就网络平台，你就看那个每日，那叫什么？你看刚才我还说那些的，我
每日头条吧，
啊，每日头条、百度什么，抖音什么、快手，全部都是水灾。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说为什么这些平台上有？虽然党人民日报上没有，没有那些水灾的具体情况，都是些为中央发生的，新华社没有，但是你看看这些平台。为什么不敢封啊？封了就是更大的罪过。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封杀你说的老百姓都成那样。我刚才不说过这些问题吗？
对，
我就不再。
好的，那么您可谓是遭遇坎坷。我记得中国有位爱国诗人屈原呢，他在他的《离骚》当中呢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那高玉先生，对于过去30年您的这个坎坷遭遇，您后悔吗？
我没有屈原那么悲情，也没有他那么悲壮，可以跳江而死啊，为了他自己的理念。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想如果我有个先知先觉，我这再有个30年40年的，我还这么过来。我就是这样的。我说的那个中国你现在这种状况，你毕竟有一部分人要付出。你没有付出，那任何一代都是，任何社会都是这样。是吧？就包括美国争取民主自由也是有付出的。付出也都很大的，是吧？马丁路德金啊，这种付出是吧？还有很多，你就包括我认为没有什么的，而且我自己现在，你看我精神，各方面，我可能比有些生活优越，是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的。一些退休老人精神状态还好，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的。你看我的老师丁老师，他现在身体就很不好，我都没法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听不见了。
你是说丁子林女士？
他得了一次新冠，耳朵聋了。他说我要给他发什么，就只能用短信，他家也没有宽带，他也不上网，我只能给他发短信。所以呢，丁老师就是，儿子64被屠杀之后，他是那个是痛苦啊，他就说，我为什么非得让我儿子死了，我还才能认清共产党？他是这种的。我一直我就是，你看我经历这么多，我其实经历呢比丁老师还长，因为我丈夫啊是913。挨整的，他是空军的，913挨整的，你想想我们多少年了，所以还是丁老师也是64嘛，所以呢，我就是，我的精神力量 按说还是可以的吧。
好的，
没那么虚弱。
您现在已经年过八啊，年近八旬，我这样说哈，但是仍不辍笔耕啊。以您的这个专业素质啊，观察和评论发生在您身边的每一件大事，这我在推特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节目最后呢，我想请您对就近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谈谈，简要的谈谈您的看法好吗？第一件就是。北京和河北的大水啊，大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嗯，
而且这种人祸和那个毛泽东时候饿死人那几个大饥荒，那也是，那主要是人为的，是他政策的失误，而且要造原子弹，把粮食还要出口啊，活活饿死的，他是那个政策性的。但是这次呢，我认为也有政策，也有人为的人为因素。当然，这个台风是那个北京也发生过台风，也有。但是这次呢，为什么这么让世界关注？老百姓到现在不还河北省的老百姓还要求补偿赔偿吗？而且这个政府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毫不避讳的说，要和三年，那个饿死人的那场，这刘少奇也说过要写进史书的，是可以并列的。
就是说呢，这个虽然是自然灾害，但是涿州、霸州这些这个被水淹的地区呢，主要是保卫某一个地区、牺牲某一个地区的这种泄
露。就是人祸，就政策的是我政策的错误。你不能说你把他这个提议确定让他当那个泄洪区，你保一个原来自然的一个泄洪区，是不是？那就是保雄安嘛，那就是原来那个白洋淀就是个自然的泄洪区，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也是要写进史书的。
好的，那么第二件呢，便是中国现在轰轰烈烈的医疗反腐运动，波及人员之广啊，退赃数目之巨大，令世界震惊。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啊之一看不清病的问题，就此就能够得到解决吗？您的有何评论？
我说解决不了。因为呢，你这些钱你又不会说是老百姓看病难是什么，主要是医疗费太贵了。本来几分钱的药你可以卖的几十块几百块，是吧？另外呢，各种那个手术费啊，什么那个什么，主要是老百姓付出的钱太多了。你简直是，你要是得一场大病啊，你甚至得倾家荡产，这一点那是全世界没有医疗保证的国家，公民就不能人人都免费看病，你屈指可数有几个？中国这么大一个世界第二大的国家，老百姓的最基本的医疗没有保障，而且这个医疗费这么贵。那当然了，你跟那个美国医生的不一样，可是美国的医疗它有保险呢，它有还有一个大夫得的多，它也不是腐败得来的。你这中国就是靠药，院长也是和那个药商那个什么勾结着啊，都是拿回扣拿什么。你说安一个支架本来是我不知道具体应该多少钱，你都国内支架都2000多上万的是多少？你一个大夫做多少支架，你就可以贪污的过去说几千万，现在都上亿，说那个腐败医院的，你这样你老百姓谁？你这样的国家，你这我在这方面就这三座大山呢，本来都是应该涉及到民生的啊，应该是国家的保障的啊，这些行业 还有个教育吗？你现在的上学都是上不起，多少贫困的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上不起，现在呢，你上完了，你这个经济困难的各行各业都是凋敝的，找不到工作啊。他爸爸那个送快递送外卖的，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了，这儿子也当了研究生了，毕业以后也送外卖。你这样的国家，你想想，你这个还没你的政策，你的整数，你还心安理得，还各行各业都是伟大的成就。
说到
现在老百姓敢说话了，视频呐、什么那自媒体时代，现在是。
刚才您说到这个老百姓看不起病，医疗费用啊贵这种情况啊，这个外界广泛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医疗资源不平均，这是个大问题。高干病房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了，这个是最不平等的。你国家投入的80%是雇佣。给了公务员的，公务员呢又不是所有的公务员，主要是给了一些过去是离休高级干部，主要是高级干部享受蓝本的，享受什么那个享受国家完全是国家那个包治的这一波的官员都是高级官，你一级一级都不一样。你副局级和正局级都不一样，正局级和副部级都不一样。你到了更高的，是吧？那你全世界，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家给、贴在他们身上的费用，那是中国领导人是最高的。这就是极度的不平等，你就想不到，你说。我就想象不到你中国为什么要有毛泽东时候是有级别的，就有这种级别待遇，那很厉害的，是吧？那到现在反而科学技术这种享受治病方面的啊，都中国在高层都可以享受到，世界哪个国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它的医药啊，都可以，他都可以享受到，比一些世界富最富的富豪，我看，享受的更均，他们还有权利的保障啊。那些富豪只不过是用钱嘛，钱来保障他们自个儿，这些还有权呢，这权有权，那比有钱还厉害得多。中国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单靠就是说医疗资源如此不平等，这样情况下，你单靠这个医疗反腐，让医生把你收到的红包退回来，这你觉得高云女士，您觉得能解决问题吗？
怎么能解决？现在主要是国家没钱了，财政上的收不来钱了，是吧？他有两个需要，一个现在继续还要搞国际关系嘛，是吧？外交关系他还要撒币。是吧？那国内呢？这些领导那不好像是新华社是人民日报发的，说的取消高干的待遇是什么不公正的，因为他们对国家贡献大是什么啊？这些话你老百姓不能接受的啊！你看看哪个国家有这种这么悬殊的对人呢？这个医疗方面，而且一个全得自个儿掏腰包，啊，卖血，过去卖血呀，卖什么，现在得拆房卖房子什么的，根本有时候就了基本的最底层老百姓就是等死，是吧？得不到医疗，而且呢，有些呢，你高官呢，有时候有最高的，那当然了，要当个301说我们就。还有8341的，我过去认识人说，我们就这刘少奇不就后来鼻刺，他就说我们对这个经验最多了，我们就说你都是完全就是等于个拔管就死亡的人，可以维持十几年的生命，一天就得多少万多少万，
是的，
你这种的，你想想，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为什么那么穷啊？我现在看到好多国家，什么没有中国这个那个这次大水灾还得这么点的补偿，那简直是让人的真伤心透了。
嗯，
所以今天我跟那个谁我就火了，我说的你要说我什么什么政治不正确都成，你要说我因为发水灾了而且还问我你还准备写下去吗，就是这个推特，我说我怎么了，我说你有一点，我说你有点良心的，有点人味儿的人，你能对这场水灾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我做不到。我说你们说这个谁说打破天，我也要写下去。
嗯，好，高宇女士，那我们非常感谢呢，您给我们讲述关于您的故事，以及您对中国的一些问题做出的精彩点评，谢谢，高女士。
啊，我要感谢美国之音，还要感谢许波先生啊，能给我这次来谈我自己，啊，谢谢。
好的，